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各位，欢迎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到直播间。这个直播间是一个成长的直播间，那之所以成长，就是不断的认识基督，不断的得着基督，不断的活出基督，唯有真理。唯有基督让我们成长，唯有真理，唯有基督让我们得着自由。我们正在分享一个主题，叫认识属天的信心。阿门。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信心从何而来，我们必须知道如何活出信心。如何拥有信心？所以，当我们知道了信心的奥秘，知道了信心的五个属性，我们再读圣经，我们就知道整本圣经是充满信心的。信心指向了一个人，就是基督。信心的源头也是基督，成就信心的也是基督。所以我们的使命是信，我们的使命是活出来。阿门。所以信心太重要。我们今天继续分享关于信心的真理与奥秘。那我相信这个课程将给弟兄姐妹带来极大的祝福。超乎想象的祝福，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知道了什么叫信心，你知道了信心从何而来，如何得着信心，你就知道如何信靠神，你就知道如何活出信心，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个信心，人人都需要。但这个信心又是一个盲区，是个盲区，人们不知道如何获得信心，甚至有些人在平安无事的时候，号称自己有信心，遇到了问题一点信心都没有，遇到了挑战一句信心的话都不能说，这导致人们失败。永远记得。信心是永不失败，信心在任何环境中总是得胜，因为信心是得胜，信心是不可战胜的，信心是不可动摇的，信心是从主那里得着的，信心是一个生命，信心最终落到我们身上。记得，当我们活出基督，我们就知道信心是一个生命。阿门，所以基督的生命啊，就带着信心。在我们以后的课程里，关于信心的课程里，我要详细讲这些奥秘。阿门。但现在呢，我们还是继续要讲信心从哪里来，人们因着信得着了怎样的帮助，得着了怎样的力量，得着了怎样的医治，得着了怎样的大能。阿门。所以，我们得知道信心的五个特征。第一个，信心一定是源于基督。你不认识基督，不可能有信心。第二是指向基督，信心里面所说的话、所表达的都是指向基督。我们查考了亚伯献祭的故事，我们查考了。挪亚建方舟的故事，这都是指向基督。信心是信靠基督。哎，你得着了信心，你认识基督了，你就有信心。你有信心，你就能信靠他。阿门。信心是得着基督，得着他的一切，他的成为我们的。阿门。那信心最终是什么？活出基督。 在哪里？在圣灵的大能里。这信心的五个基本特征太重要了，弟兄姐妹，我总结了好多年，总结了好多年。好，我们查考了圣经，希伯来书12章2节，这里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哎，信心是什么？来自他的创造，来自于他，他是源头。那他也成就一切关乎信心的事，关乎对他所信的一切事。你认识他，你才能信他；你不认识他，你不可能信他。所以信心从哪里来？信心从认识基督而来。我们昨天查考了以色列人信耶稣，他们怎么信？他们从小就知道基督是怎么回事，从小就知道弥赛亚来了要做什么，从小就知道这位弥赛亚究竟是怎样的，所以他们信。阿门。所以安德烈跑到家里去告诉他的哥哥彼得：“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哎呀，何等欢呼！这个以色列人遇见弥赛亚是了不起的大事情啊，我们遇见弥赛亚平平常常，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当作平常。你认识他，你的生活生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阿门。所以你看，罗马书第10章，这里面讲述了信心怎么得到信心。13节到17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然得救。哎，认识他的，你得认识他，求告他，相信他。你在凡事上都有救恩，凡事上。然而，注意，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哎，你不信他，你怎么向他求？你怎么求他医治？求他帮助？求他可怜？求他祝福？求他恩典？怎么求？不认识他，你不知道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很多基督徒，哦，主现在不医治人啦，你看啊，他认为不医治了。主，你行的不好，神不祝福你，就不认识神。你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所以你得有人传道，有人告诉你。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这是个倒装句。所以你得有先有传道的，传讲这位主何等好，何等恩典，何等大能，何等慈爱，何等权柄，何等荣耀，何等爱我们。哎，有人传了，就有人信他了。你信他了，怎么样？你才能求他。一会儿我们就讲这些奥秘。你看圣经里这些得着恩典、得着祝福、得着帮助的这些人呢、啊？为什么他们有信心？知道吗？他们认识基督，他们认识。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平安的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注意，报的是什么信息啊？平安的福音，传的是喜信，美好的信息，平安的福音。那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属天的平安，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啊！因为让人怎么样？因信基督蒙福了，传的是好消息。你看，我跟人们去啊，几个老大姨邀请我，姜牧师，我们去给一个姐妹祷告吧。我去了，到了医院里，还没进病房，就跟我说：“姜牧师，这个姐妹不饶恕，和她的丈夫闹离婚，和她婆婆关系不好，可得让她认罪，可得让她悔改，可得让她心不能刚硬。”弟兄姐妹，我进到病房一看，瘦骨嶙峋呐、啊，但是两条腿是肿胀的，两条腿肿得发亮，上半身整个都是胳膊、脸全是瘦的这种皮，哎呦，太可怜了。我想把好消息告诉他：耶稣基督是医治的神，耶稣基督饶恕你一切的罪。我还没开口，这几个老年人上去就说：“哦，你要认罪，你要悔改，你要迫切的认罪悔改。”你要怎么样的？我一看完了，我们走以后，这个人一定是满身惧怕， 就是浑就是充满了惧怕。哦，我若不认不清罪，我就完了；我要认不清罪，我就完了。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这位神是赦免的神、医治的神、不定我们罪的神，我们去给人们定罪，我们装作好心人，我们当作很虔诚的人，把石头拴在人家的脖子上，我们走了。我们走以后，人们带着极大的重担。当然那天我给他祷告，他的腿肿立刻就消了。啊，他穿那个叫什么球裤，原来是球。就这个秋裤都糊在上面，最后一看，秋裤一拽，都松了。哎呀，我就体会啊，那是一次最糟糕的一次服侍。我们怎么能把石头再拴在人家的脖子上？我们应该告诉人们，耶稣基督现在和你同在，他医治你，他时刻想医治你，他的灵在你身上。现在你相信，圣灵在你身上运行，不要再思想过去的事。阿门，在基督里都变成新的了。他是爱你的神，耶稣基督派我来告诉你，他爱你，阿门。他医治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过，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阿门。都好，我们不是，我们把恐惧带给人们。你看，你都这样了，你要不认清罪，你要态度不好，你可不行啊，你可不能得罪神呐、啊，完了，谁能得罪神？得罪不了神。按真理而言，现在在基督里的任何人都得罪不了神，因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宝血全都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阿门。所以，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和合本圣经说的准确。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什么？基督的话来的。基督的话。所以你要认识基督，你要有信心，你必须认识基督。你必须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你怎么能有信心？阿门。那耶稣基督的事工是如何开始的？你知道，那是一大群人对他有信心。一大群人呢，以色列人他研究圣经啊。当耶稣基督宣告他是弥赛亚，当这个约翰，施洗约翰宣告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羔羊。那约翰的门徒都跟随了谁？都跟从了耶稣。阿门。宣告他是弥赛亚，你知道就有那些虔诚人就来跟随他。为什么要跟随他？如果经上圣经上不记载他，不，他和圣经上所记载的不一样，和先知预言的不一样，谁来信他？没有人信他。所以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以后，还记得吗？哎，被圣灵带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试探完毕，他来到哪里？来到圣殿。他拿起以赛亚书，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信念。他宣告了他的使命：我是神的受膏者，我就是基督，我就是弥赛亚。主的灵在我身上，我要干什么？我是神的受膏者，大能者。”阿门，我是救赎主。哇，他宣告了，读完了以后，他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哎呀，天哪，震动了，整个会堂震动了。那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哪相信他呀？你是谁呀，木匠的儿子，对不对？震动了，人们要把他赶下山崖呀，摔死他。但是他大有能力从人群当中走过去，穿过去。那以耶稣基督来，他虽然读的是以赛亚书61章，但是他不是按照原文读的，你知道？按照原文读啊，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第二节61章第二节，报告耶和华的恩年，他说报告耶和华主悦纳人的喜年，对不对？接下来说什么？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这个报仇的日子他没有说。主耶稣基督来不是来报仇。阿门。这是以赛亚书61章，这里面是什么？还是旧约的语气。旧约里的语气啊。神断不以什么？以有罪的为无罪。你有罪必须受审判。但是这里他说报告神谕啊，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句话去掉。为什么？他要替人们受审判。阿门。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把这个真神，那旧约是影儿，新约是实体，新约就把一个恩典的神，一个丰盛慈爱的神揭示出来了，揭示出来了，不一样。所以他读了这段话，人们就传开了，说这位耶稣来是干什么？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灵里贫穷的人要得富足。那灵里贫穷，你得富足了，灵里灵富足，肯定财富富足。记得在灵界上富足，在灵里富足，你一定是在属世上富足，一定的。那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心里没有力量的人，得着力量，被掳的得释放，被魔鬼掳去的，被魔鬼攻击的得释放，瞎眼睛的都能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干什么？都得医治啊！全被凡在魔鬼权下的都得释放啊！阿门！所以跟随救主耶稣基督的都得医治，都得释放，都得自由，都得恩典，都得富足，好不好？这是不是福音？他传的是不是福音？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位好的神。但是你看看现在的教会，他不认识基督。这个耶稣基督，你记得他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他读的以赛亚书61章，他是什么？那是他的就职演说，或者是就职宣言。我来就是来干这个。但很多基督徒的心里都不是这样的。哦，主怎么信主怎么能富足呢？你知道？怎么能富足呢？所以教会就讲耶稣多么贫穷。你这讲耶稣怎么贫穷啊？你看他生在马槽里，生在马槽里，圣经说那殿住满了人，不是住不起，对不对？约瑟有钱，人家是木匠有钱，对不对？那耶稣一出生，东方的几位博士，不是三个博士，我估计至少得5到8个博士，带着什么黄金、乳香、没药来？你家里有啥？你拿出一块黄金来，我看看。嗯？还说耶稣贫穷，对不对？飞鸟有洞，什么？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来没有枕头的地方。那说的不是他贫穷，那说的是什么？人们不接待他，对不对？你他贫穷，还能有一个12个门徒里边还有一个管钱的，啊？还能有最后的晚餐？为什么最后的晚餐？因为经常吃饭。是不是？他调度万有啊，他贫穷啊，他让门徒从鱼的嘴里抠出钱来，他缺钱吗？弟兄姐妹，他让门徒一网打出153条鱼，对不对？他贫穷吗？他去耶路撒冷，他骑的是小驴驹。小驴驹是啥吃啊？当时最好的交通工具，骨头都是软的，坐在上面像沙发一样。你坐个老驴，你过去试试，屁股不给你各两半，对不对？你非得说耶稣贫穷？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衣服那冰钉，每个人捡一块，抓阄捡一块，那都是幸福的不得了啊！那冰钉是啥？都是公务员，对不对？吃俸禄的。哎，耶稣贫穷吗？耶稣不贫穷，可不要搞错。跟随他的人呢，亚伯拉罕上来神就祝福他， 所以你得知道，你这个耶稣基督来，他到底来干什么？他医好伤心的人，包括被掳得释放，被魔鬼辖制的都得释放，瞎眼睛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所有的疾病都全部消失。因为什么？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神喜悦人怎么样？得释放。以色列人50年一个喜年，所有的罪犯今天刚进去，明天50年大赦到了，照样释放。哇，你得知道这个神是这样好的一位神，你才能有信心。你否则怎么有信心？你跟我说你怎么有信心？一会儿神哦，神不医治你，为什么不医治你？因为你认罪没认清，这不胡扯吗？谁能认清罪啊？哪一个人这个世界上能认清罪？你跟我说，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对不对？无条件的医治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所以你就得有信心。你认识他，你就有信心；你不认识他，你没有信心。你怎么有信心？你看看耶利哥的瞎子，来，我们读马可福音10章46到52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吩咐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起来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主，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使你痊愈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哎，这个瞎子怎么信呢？啊，瞎子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呀，你知道吗？相信他是大能者呀，相信他是救赎主啊，相信他是什么？让瞎子看见的神呐、啊！你以为他听见了什么事儿？你知道这个瞎子巴迪买，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因为什么？耶稣生活在拿撒勒，对不对？有人追赶他父亲的，哈哈，对不对？他父亲母亲。约瑟带着玛利亚，带着耶稣逃跑，逃跑到哪里？拿撒勒。可圣经记载了，旧约里就记载了，而且是什么？说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那瞎子一听，这不就弥赛亚来了吗？我知道，我知道，弥赛亚是来自哪里？拿撒勒，而且他是大卫的子孙。这回遇到救赎主了，没问题了。来，请看马太福音2章23节。看他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要应验先知的话说，他要成为拿撒勒人，是不是？先知书上有记载，拿撒勒是卑微藐视的意思。注意啊，以赛亚书53章3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就忧患我们掩面。仿佛像他掩面不看的一样，他被藐视，我们也不尊重他。拿撒勒这个城的名字就是卑微藐视。哇，这个瞎子巴迪买啊，这个太聪明了，因为他知道耶稣，知道拿撒勒，知道弥赛亚来自拿撒勒。所以接下来什么大卫的子孙，那撒母耳记下。记载了这个故事，旧约里有记载呀。你知道这个犹太人有一个特点，凡是他们都在等候弥赛亚，什么瞎眼的呀、有病的呀、瘸腿的呀，他们时刻都在等着弥赛亚来，我就好了。弥赛亚到了，我就好了。我哪天我见弥赛亚从天降临，我就好了。你知道吗？直到如今，你以为救赎主来了，我就没问题了？来来来，你打出来。弥赛亚来了，我就一切都得自由了。打出来。 弥赛亚来了，我就得医治了。你打出来。以色列人直到如今还是这样，他们对弥赛亚那个盼望，所以他们了解。但基督徒不了解呀，基督徒不了解，他们跟随了弥赛亚，跟随了基督，他们都不知道。你知道吗？真的太可怜了。你读读以色列人的那个对弥赛亚的盼望。你再看啊，《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啊，七章十二到十六节，这是神对拿单说的，告诉拿单转告给大卫。那这都记载在旧约的先知书里啊，了不得呀！所以以色列人都清楚啊，知道弥赛亚从哪里来啊，要不然他张嘴就说大卫的子孙。看看，神对拿单说，告诉大卫的话啊，注意。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立他的国直到永远。谁？坚立他的国直到永远？谁？救赎主耶稣基督。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宝座也必坚定直到永远。阿门。所以这位弥赛亚从哪里来？大卫的子孙。接下来，耶利米书23章5到6节，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必有一王掌权，行事亨通，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看到没有？这以色列人极大盼望，以色列人读这些先知书就知道，哦，弥赛亚来到，大卫的子孙，他来到，要在地上掌权，凡事亨通，实行公义，是犹大必拯救，必得拯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所以以色列人现在还在等着弥赛亚来了，我们和弥赛亚一同做王，一同做王，全世界都必须顺从我们，你知道，一直还在等待。但是已经来了，已经来了。瞎子巴蒂买首先知道了，这位耶稣，从拿撒勒来的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就是弥赛亚，他一定能医治我的疾病。阿门。因为他大有王权，无所不能。所以这是瞎子巴蒂买的信心的源头。你别搞错。哦，你以为瞎子巴蒂买的信心从哪里来？你不认识基督，你没有信心。打出来，认识基督才有信心。阿门，打出来。所以以赛亚书11章1到3节，你看，从耶西的墩必出一杖，从耶西的根呢发出了一个枝条。耶西是谁？不用说了，大卫的父亲。对不对？有一苗裔从他的根而生，耶和华的灵必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又使他因敬畏耶和华有活知识。他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他却要以公义审判穷人，以公正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他必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肋下的带子。天哪，谁？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所以你不要轻呼人们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告诉你，你根本不知道人家是认识基督，知道这位救世主，知道这位弥赛亚来了，无所不能。他一定会救赎我，一定会医治我，一定会帮助我。我们呢，弟兄姐妹，我们信的可怜巴巴呀，主啊，求你可怜我，求你帮助我，但却不知道这位救赎主是怎样的。我们不认识基督啊，所以我们这个直播间，我的所有课程，弟兄姐妹，我的所有课程是不是带领你认识基督？你得知道这个认识基督太重要了，你打出来吧，认识基督太重要了，不认识他，你得不着恩典。我说的对不对？就很多人跟我说，姜牧师，我信主30年没得好处。昨天有个姐妹跟我说，我信主30多年了，我家里老少三代都有病， 昨天给我留了那么多言，留那么多言，原因什么？不认识基督。就是朦胧的，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无所不能的神。我们的神是啊，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下地狱，对不对？对不对？苦难是恩典，疾病是祝福。你这你怎么蒙福啊？你怎么蒙福啊？你看看人家是怎么蒙福，怎么得医治的啊？来，再往下看。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啊，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恰巧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魔附得甚苦。”厉害不厉害？厉害不厉害？哎，迦南妇人呢？不是什么，不是犹太人呢？怎么称呼？主啊，什么意思？大主宰呀、啊，大主宰，无所不能，大主宰呀、啊！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喊主啊，就是个名称，就是个名称。你要知道，你所称呼的这位主是大主宰，无所不能。我告诉你，你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日子，你信不信？大主宰救赎主啊，阿门！而且是什么？你是大主宰，而且是什么？你是大卫的子孙，你是弥赛亚，你是救赎主，你能可怜我，你能帮助我。这个迦南妇人很厉害，很厉害。所以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说那走吧，耶稣说什么？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什么意思？哎，救恩先从哪里开始啊？先从以色列开始，然后再传向外邦，对不对？我现在救恩还没临到外邦，先别着急。那妇人来敬拜他，说：“主啊，帮助我！哎，唯有你能帮助我啊，大主宰呀，帮助我！哎，你称呼主是大主宰吗？你跟我说，你打出来，打出来，打出来，大主宰，打出来，大主宰，打出来，打出来！你称呼主称呼都麻木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大主宰，你都麻木了，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称呼的啥，是主宰啥，全都掌管，各样局面都能掌管，这大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嗯，阿门。这个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好了，你看耶稣回答啊。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你一般的人一听这灰心了，这不医治我呀，对不对？妇人怎么说？主啊，不错，但狗也吃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夫人呐、啊，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女人说了什么？不错，狗也吃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什么意思？你的身体要为疾病破碎，你要代替所有人的疾病。我们也得享你的救恩。你以为？阿门。你的身体要被破碎，要受鞭伤。我知道，救恩临到我们，救恩也属于我们。厉害不厉害？阿门。迦南夫人特别厉害，哇，她这么了解基督，这么了解这位弥赛亚，这位救赎主，所以她对答如流。耶稣说：“你太有信心了，你。” 你的信心太大了，你知道我要做的这一切。你看圣经都有记载，来，所以你看看耶稣称赞他们有信心，并不是说，哎呀，并不是他们随便说点话啊，这狗也吃桌上这主人桌上掉下来碎渣，我们就是狗，我们谦卑自己，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也想吃点碎渣，不是这个意思啊，指的是你的身体破碎啊。来看。以赛亚是53章4到5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都是先知书上记载的。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身体破碎。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哎，你要为我们受鞭伤，你的身体要为我们破碎。阿门。你是代替疾病的主。你肯定医治我的女儿。你说耶稣心里能不高兴吗？太了解他了。你看，以至于耶稣最后，你看耶稣最后是不是这样做？马太福音26章26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他的身体破碎。为什么破碎？预表了什么？他要受鞭伤。他替我们受鞭伤，代替我们的疾病。呀，太好了！所以你弟兄姐妹，你要认真读圣经，你要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有信心，因为他们认识基督。阿门。耶稣基督就是那饼，就是那破碎的饼啊！阿门。太了解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想你说我要过信心的生活，被神赞许，你没有真理，你不可能的。没有真理，你不可能得到神的喜悦。我告诉你，你不没有真理，你怎么信？你怎么得？你跟我说，你就说这个迦南妇人从一开口，没有一句不认识基督，大主宰，主啊，是不是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大卫的子孙，你是弥赛亚，对不对？主啊，大主宰啊，帮助我！这是他说的话。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对不对？”主啊，不错，但主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你的救恩也属于我们，你也为我们身体破碎。阿门！你是爱我们呢，太厉害了。所以耶稣妇人呐、啊，你的信心是大的，认识他，接受他呀。你知道在当时犹太人不接纳他，不接受他呀，不接受耶稣啊。这迦南的妇人，哎，你认识基督吗？你打出来，迦南的妇人认识基督，人家才有信心。你都不认识，你还咋有怎么有信心？哎，你有病了，牧师告诉你，哦，你知道神为什么不医治你吗？因为你没来聚会。是这个迦南妇人参加聚会了。所以圣经说得好，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到自由。你没有真理，胡说胡说那不行，胡说绝对不行。你必须知道，你就认定他是祝福我的神，他是医治我的神，他是帮助我的神，他是赐恩典给我的神，时刻都得相信，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使我全然得胜的神。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过一句话。我这是应该是1年前说过，你要是有病了，你就得知道医治我的神，你祷告就是医治我的神呐、啊，大有能力的神呐、啊，与我同在的神呐、啊，赐给我新身体的神呐、啊，你都得这样祷告。如果你贫穷需要经济，你得认识这个神是这样的神，需要富足，赐给我各样应许的神呐、啊，打开天上府库，倾覆于我的神呐、啊。阿门，赐给我好机会的神呐、啊，让列国的财宝流向我家的神呐、啊，你都得这样祷告。你不认识他，你怎么能有信心呢？你跟我说，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这样越祷告，你越有信心。你有病了，与我同在的神。 阿门，医治我的神，大有能力的神住在我里面，对不对？那需要经济上祝福，那就得说，主啊，你是打开天上窗户连摇带按赐福给我的神，打开天上的窗户连摇带按赐福给我的神，阿门，你是使我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的神，阿门，你是让各样恩典祝福追随我的神。你是让列国财宝到我家里来的神，你这样认识神，你再带下这样的祷告，你看你会怎么样？你不能顺从环境，相反，你要宣告神的话，对不对？你要是孩子，然后孩子工作呀、事业，主啊，你是使我居上不居下，但作首不作尾的神，阿门。你都得这样祷告，就是人们不知道如何祷告。因为人们不认识他，人们以为得医治是奢侈，竟然有人认为得医治是奢侈。哦，医治不医治在乎神，神有主权。完了，神把信心给了你，你必须信，神有主权。就这个主权这个词儿，就把信心全淹没了。这太邪恶了，我告诉你，魔鬼太狡猾了。医治不医治神有主权，祝福不祝福神有主权，你还怎么有信心？你跟我说。一定是信心，信得着就必得着。神看的是你信，你信他的祝福就流淌，你信他的恩典就流淌。哎，我看你们很多人在打出来，对，让列国财宝流淌到我家里的神呐、啊，是我富足。对，你就这样祷告，你试试。人们不知道如何祷告，人们真的不知道如何祷告。人们祷告主啊，求你和我同在。他求啥求？他时刻和你同在，你不废话吗？对不对？那凡是求主和他同在的人呢，都不知道什么叫得救。主啊，求你帮助我。那神是你的力量，你的事都是他的事，你根本不知道你和基督是合一的。主啊，求你垂听我祷告。你还没祷告，他就知道了，他住在你里面。你别搞这些花招，我告诉你，你就实实在在的，你就实实在在的神与我同在。我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里面，我和基督是一个灵，凡一主联合的，便是一主成为一灵，实实在在代表基督。就是很多基督徒不会祷告，不会。啊，这里面也谈到了，你看，耶稣基督身体破碎，诗篇22篇12到18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围绕，这指的是邪灵啊，魔鬼和权势，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对不对？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经历苦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两腮，我腮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绕我，恶党环绕我，他们刺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致歉，是不是？所以迦南妇人知道耶稣会被破碎，知道耶稣为他的女儿死，太厉害了。所以这些人真的是，所以你读圣经你会发现了不起。马太福音8章5到13节，这是耶稣早期最早行的一个神迹，对不对？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我把它放在最后，因为我们讲的太多了，我们讲的太多了。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近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厉害不厉害啊？一个百夫长，仆人病了，有经文说他听说了耶稣的事儿，他知道了耶稣是弥赛亚救赎主，他有了信心，明白吗？他称呼主啥？称呼耶稣吗？主啊，什么意思啊？大主宰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 我的仆人病了，很瘫痪病残在家里。他爱他的仆人。那耶稣说：“我去医治他。”没犹豫，百夫长说：“你别去，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哎，他认识不认识耶稣？他知道耶稣是基督，他知道耶稣的话语大有权柄，大有能力呀！啊，他知道耶稣行事不受时空限制啊！阿门。了不得呀！你以为百夫长，就百夫长他的信改变了耶稣的行动。耶稣说：“我去。”他说：“你别去，不用面对面，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紧接着他又讲权柄的大能，他就我知道你是大有权柄的。因为他的信心从哪里来？认识基督。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哎，那你呢？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大主宰。你说这个疾病离开，他离开不离开？好了呀，你还用去吗？不用去，你太厉害了，你是救赎主，你是弥赛亚。阿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大主宰。天哪，你知道耶稣当年的经历，这个时候在经历灰心的时候，什么时候？”以色列人攻击他，把他推下山崖，不接待他。你看耶稣说的话啊，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以色列中没有这样的人。刚开始，这是刚开始。我又告诉你们，从东出去，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子民竟被赶到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是他的仆人就好了。所以信心从哪里来？从基督来。信心从哪里来？从认识基督而来。你不认识基督，你怎么能有信心？所以百夫长的信心都改变了耶稣的行动，迦南妇人的信心也改变了耶稣的行动。耶稣说：“我，对不对？不好拿饼给什么？”那不好拿饼，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对不对？迦南夫人立刻说：“狗也吃它主人掉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多厉害！你没有真理，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信心，要不要认识基督？每个人要不要认识基督？”你不认识他，你就迷迷糊糊过一辈子信一辈子主，一会儿愿意医治你，一会儿不愿意医治你，一会儿愿意祝福你，一会儿不愿意祝福你，一会儿要蒙福，说是贪财，一会儿贫穷了又要祝福，一要祝福就是贪财，不要祝福就是贫穷，对不对？要医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医治，还不知道医治不医治，你这个你这都麻烦了，直接。有信心，直接找到耶稣，赶紧医治。耶稣说：“我去，不用去，一句话就行。”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抓紧认识基督，真的抓紧认识基督。你要想从基督这里蒙福，你一定要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不可能的。你信心从哪里来？嗯？所以你看，为什么说百夫长这样称赞耶稣有信心？是不？耶稣百夫长说耶稣只要你一句话啊，以赛亚书9章6节，先知书上记载的，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权柄能力都在他这里，谁也不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之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座上以公平治理他的国，使国坚定，从今直到永远。大卫之大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你信心都是有源头的，信心都是认识基督。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啊，不能稀里糊涂啊，不能稀里糊涂啊。但以理书7章13到14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的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他得了什么？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方言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就介绍了耶稣大有权柄能力，一句话仆人就好了，还真是还，你知道这些还不一句话全好啊？啊，国度权柄能力都是他的，是不是？是不是？马可福音25章。啊，5章25到34节，这是很经典的经文。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血漏，在许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扎在众人中间，摸他的衣裳，摸耶稣的衣裳。她怎么为什么要摸耶稣的衣裳？她听见了耶稣的事。他听见了真道，他听见了真理，他知道耶稣是大主宰，大有能力，无所不能。阿门。是不是这样？你跟我说，要不然怎么能伸手摸他的衣裳穗子？这个血漏的妇人，你知道这个天天流血，身上没有精力啊，只能在地上爬行啊，不能站立啊，怎么办？那我爬着我也要去摸着他的衣裳。就如从人群当中扎过去，伸手摸着衣裳。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这是谁？这是救赎主，这是弥赛亚，无所不能。他爱我，他来就是拯救我，脱离黑暗权势。他来就是医治的神，他是医治的神，无所不能。到了我们这里不是医治的神了，医治不医治不知道了。你说这可怜不可怜啊？还得求神医治。人家血漏妇人没求，那就上来就摸。我们是儿女还得求，那可怜巴巴得求，不是这样的。就我们今天能力都给了我们，医治的大能都给我们了，阿们，我们运用这能力就能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对不对？我们讲的身体灵化多好。意思是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有没有信心呢？人家血漏妇人也不是说在教会里混了20年了，没有。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使你痊愈了。这些挤我的人都没信，你的信使我痊愈了，因为你相信我身上有大能，你相信我是救赎主，你相信我是医治的神。”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对不对？你不听说耶稣的事，你不认识基督，你不知道耶稣是基督，你不可能，这个血漏妇人不可能得医治。那么多人拥挤他，所以神做事是看我们的信心。阿门。 那有些人有病了，还被教导什么？你要等候神，等候神来医治你。你等候就麻烦了，你还等候神，他时刻和你同在。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我在教导弟兄姐妹医治病人的时候，你必须做到一点什么呢？你能感受到有圣灵在你身里流淌，圣灵在你身体里流淌。那耶稣能感觉到他是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我们将来服侍也必须这样。你要对圣灵敏感到这个程度，你在你里面的圣灵要多到这个程度，要多到这个程度。你看看，是不是？哎，血漏妇人，她得知道耶稣是医治的神。诗篇103篇2到5节。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饶恕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所以，是不是大胆的？大胆的让神医治啊！一切罪孽都赦免了，赶紧医治吧！你别在那儿，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赦免。你知道，这个在律法之下，在宗教里的人得了病，这个宗教能把人扒十层皮，扒十层皮。来一趟，有个人来看你，装着来看你，哎，你要认罪呀、啊，你要认罪呀、啊。来一趟，你要认你祖宗的罪呀、啊！你要认你祖宗罪呀、啊！来一趟，你要除掉你家里的偶像啊！来一趟，你要进食啊！等等等等，把这个罪人扒十层皮，最后离开世界。医治是立刻发生，医治就是现在，没有说扒十层皮。我说的对不对？有很多人经历了在律法之下这样的苦难。有很多人经历了在律法之下，在宗教里这样的苦难，这是谁？宗教加给你的？他们无能，他们不认识基督。我相信血漏的妇人就知道，他饶恕我的一切过犯，医治我一切疾病，所以他去了。阿门。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不但救你，还给你仁爱，给你慈悲，为你的冠冕，人让世界都知道你是被他所爱的。以他用美物使你的口得以知足，注意给你吃好的，医治你如婴返老还童。你不但得医治，你还返老还童。耶利米书32章17节，主耶和华呀、啊，你看，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臂膀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至少这些概念，至少这些真理，被谁？被血漏妇人知道了。他赦免我的罪，赦免我一切罪孽，医治我一切疾病，所以我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姐妹，我们呢，有多少人在苦难里，本身就在魔鬼的权下，进到了宗教里，又苦难加上苦难，又加上无形的更多枷锁。不是这样的，你认识了神，立刻医治你，他爱你，巴不得把一切都给你，但你没有真理，你麻烦了。没有真理，你就听听那些不是真理的东西给你。马可福音56章56节，这里很有意思。血漏的妇人得了医治以后，你看啊，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到街上，放到街上求耶稣止容什么？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就都好了。他们知道什么？耶稣身上大有能力。啊，血漏的妇人，这个血漏的妇人呐，大有能力呀！啊，这个血漏的妇人大有能力啊，对不对？12年呐，家里都花光了，找了各的医生都没好。那天他听说了耶稣的事，他就过去了。伸手一摸就好了，赶紧去摸，这个耶稣又来了，赶紧啊，都去摸呀！阿门，叫不叫信心？叫，因为知道耶稣基督大有能力。 知道他的医生大有能力，知道他是医治的神。所以你读圣经，弟兄姐妹，你读圣经，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人的信心从哪里来，你也就得不着信心，你也就得不着信。我这么多年，我近20年，我研究疾病，真的研究疾病，特别是近15年来，我研究人们得医治，人们为什么得医治，人们为什么得医治，人们为什么得医治，到我们这里为什么不得医治？一个重要原因，不认识神，不认识基督，没进入真理，不能得罪，因为神是一个真理的神，你不在真理里，他怎么能医治你呢？你跟我说，哦，主啊，求你医治，求你医治，求你可怜，求你可怜，都死了。都死了，这还可以啊。马太福音8章，1到3节，耶稣下了山，有极多的人跟着他。忽然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敬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个简洁不简洁？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吗？”他的大麻风立刻洁净了。你若肯，主若肯，大主宰，你若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如果愿意，这算啥？我这点病算啥呀？认识不认识基督？认识，有信心。所以耶稣伸手一摸，我肯，你洁净了吧？真是有什么客气的，也没人没说哦，你过来过来过来，问问你祖宗八代都犯什么罪了，爷爷奶奶犯什么罪了啊？没有，没有，认清认清罪认清罪，你犯什么罪我都知道，你赶紧认清，不是这样的，别折腾人，恩典白白所白白得着，恩典都是白白所赐，你恩典和信心紧密相连。恩典是白白所赐，但你信得着就得着。恩典就是这样的，你别的那些玩玩就什么叫花花招，哎，你把恩典都整没了，整的教会都没恩典了，都没大能了。打出来，恩典是白白所赐，没条件，信就得着，对不对？但你的信，你必须得认识它。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你必须得知道认识基督，那你不认识他不行，你根本不行。这些啊，太好了，弟兄姐妹，真的太好了。约翰福音4章46到53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死了。耶稣就对他说：“你若不看见神迹，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点头了，你回去吧，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你看，这位大臣知道耶稣是基督，知道耶稣是基督，知道耶稣能让他能医治他，但是呢，他相信在他儿子死之前可以得医治，就让耶稣去说还没死，你赶紧去。实际上，他不知道耶稣是什么让死人复活的神。阿门。所以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他怎么办呢？他又相信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注意，一定是信，打出来，一定是信，一定是信。一定是知道基督是怎么回事，然后信；一定知道基督是什么样的神，然后信。记得就得着了。 一定是信。那不信不可能的，因为神是真理，耶稣基督他是真理。你不活出真理，你不认识他，对不起，你嚎啊叫啊哭啊，你泪流满面呐、啊，你没用，你把祖坟都拔了也没用，对不对？没用，真理使你得自由，它是真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告诉他你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建好的？他对他们说：“昨日末时热就退了，便知道这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都跟从主了。太好了，弟兄姐妹，太好了！你读这个圣经啊，你读的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所以弟兄姐妹，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得医治不认识基督的，没有一个得医治得恩典他不认识基督，说他不认识基督得医治了，没有。所以要打出来说，一定要认识基督。一定要认识基督，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要总要认识基督？我们总讲告诉弟兄姐妹，一定要认识基督，一定要认识基督。我讲认识基督，我们这个直播间呢、啊，天天叫这告诉弟兄姐妹认识基督，你认识基督才有信心，认识基督才有真理，认识基督才活出丰盛的生命，对不对？不认识基督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你说你想蒙福，那不可能的。啊，信耶稣就蒙福。你没在真理里怎么蒙福？你信的都是苦难是祝福，疾病是恩典，你怎么蒙福？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你怎么蒙福？你这都错的。医治不医治在乎神，那你怎么蒙福？他是医治的神，还在乎神？他替你都受鞭伤，他的身体都为你破碎，人家迦南妇人提前都支取了。提前支取了这耶稣基督身体破碎的恩典，你还没到现在还没支取呢。所以信心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课程。我2个月前就要讲。因为什么？因为有太多人不知道什么叫信心。那把热情当做信心不可以，你的信心必须是有根有基，你的信心必须是来自神的话，你的信心必须来自对基督的认识，对基督的信靠。阿门。认识基督吧。弟兄姐妹啊，一定要认识基督吧，别空跑了。你的信仰路程空跑30年，空跑20年，啥也没得着。这昨天的大姨给我留言，全家都是病人，老少三代都是重病。信主信了几十年，全家信主，我还没回复，我听着太难过了，怎么安慰他？我怎么安慰他？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位神是怎样的，我们的生活才是怎样。阿门。神是祝福的神，我一定会主会蒙受什么时候祝福。神是医治的神，我一定会健康。是这样吗？神是大有智慧的神，我一定会大有智慧。神是无所不能，那我的日子在神凡事都能，在信的人也凡事都能。那他如何，我在世上也如何。你活出这样，如同基督在地上。这保罗说：“我如同基督。”保罗没说如同基督，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多厉害，多厉害！你不认识基督，你怎么能活着是基督？ 今天的讲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今天讲道对弟兄姐妹有没有帮助？你打出来。我们还有一系列，我们这是认识属天的信心。我们下个周我们讲活出属天的信心，活出属天的信心，不活出来绝对不可以。你不活出来，你还你过的什么生活？在读圣经读的一头雾水，读的一头雾水。所以有些弟兄姐妹来到直播间，我就告诉他们：“姐妹啊，你要听到，你要听到。”他听不进去，你知道，他根本听不进去，他听不进去呀、啊。你听不进去还行啊，你必须得听到。你听了道，你才有信心；你听了道，你才有真理。你听了道，你才能活出来，你才能过得胜的生活。阿门，是不是这样？所以有些人需要帮助。上来就说：“姜牧师，你给我祷告。”我说：“你要听到。”他不知道这道的重要，这道能救你。阿门。我再公布一下，我们8月20号到24号，我们要举行为期5天的医治大会。这个医治大会是前所未有的。我告诉你，我们的医治大会和世界上这举办的都通通不一样。我在这个医治大会上，我要向你们讲解疾病的原理、医治的原理，就是每一个得病的人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疾病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把它干掉？我怎么把它除灭？我们是这样的医治大会。你参加了这个会议，你以后你就知道如何对付疾病，你就别想着再参加下一次。你别想着参加完这次了，哎呀，我还一下再下次参加下一次，别想着了。为什么？你会了。这样的医治大会。不一样，和所有的医治大会都不一样。你们期待不期待？我跟弟兄姐妹说，我跟师母也说，我要就这种类似的大会，医治大会，我们8月20号是第一场啊，是第一场。这个医治大会是第一场，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我计划讲100场，我计划讲100场。为什么讲100场？让所有的基督徒都认识疾病，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如何把疾病赶走，如何自己得医治。所有的基督徒，阿门。你疾病在你跟前，你清清楚楚知道什么癌症啊是怎么回事，肿瘤是怎么回事，你清清楚楚的知道，就把它赶走，就得医治。弟兄姐妹，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我为什么把它叫全球医治大会？你知道吗？口气有点大，对不对？我想让它在全球爆发，我想让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都可以。因着圣灵住在他里面，因着有真理，因着活出基督，疾病都被消除掉。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我看到太多人活在疾病里，太痛苦了，没有帮助，太痛苦了。我们真的是啊。真的是太可怜了，这是世界上一群最可爱的人呐、啊，这基督里的人是最可爱的人呐、啊，属基督的怎么能被疾病攻击啊？ 所以这个真理揭开以后，你就知道疾病是怎么回事，我如何让它消失掉，不管是什么病。啊，5天不够，我们再加5天没关系，我们争取服侍更多人。但是我相信5天基本上是够了，我们第一次举行还没经验，但是这真理我5天之内我完完全全都讲透了。阿门，好的。那有要做见证的弟兄姐妹吗？要做见证的，你可以举手做见证啊。做见证的可以举手做见证。
那家人们有要做见证的，或者有需要咨询的都行啊。
对，我把举手打开啊，举手，大家可以打开。
昨天有一个姐妹啊，她发给我一个，可能他们教会的 PPT 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我觉得她觉得很可爱，她说。太可笑了，然后他就发给我了，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大家你听一下，跟你现在领受的真理差多少啊？他这个 PPT 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然后神迹的本质和目的，从本质上看，神迹是神的旨意和能力的彰显，神迹是上帝主权的作为。不是信徒可以随意操控的超自然能力。神迹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见证福音。神迹并非彰显个人的能力，不是见证个人的信心有多好，也不是让我们在世上过得舒服，而是为证实所传的道。神迹奇事是特例，不是常规，是在特定的时候，在特定的环境中赐给特定的人。是神自己的主权决定的，既不能强求，也不能视为理所当然。
何等败坏！
简直了，这大 PPT 啊，就是投
何等
在，
败坏！
哎，那你说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教会当中，你能得到啥，对吧？所以我们就想一直直播，直播，直播，直播，让更多的
我们明
人。
天后
明
天
天
休息
真
啊，弟兄
理，
姐妹说一声。
对，明天后天我们休息一下啊，周三再开始。好，这位桂姐，来，请你点开啊。桂姐，幸福一家人，幸福一家，来，能点开吗？对，在直播间里听到的都知道啊，神迹其实是随着我们所传的道。当你把神的话打发出去的时候，神迹就自然加深。来，桂姐能点开吗？来，幸福一家，来，请说，幸福一家。来，幸福一家，点开来，请说。桂姐能点开吗？刘什么？刘江啊。美丽的雅燕，能点开吗？幸福一家，你点开了，来，请说。
我
美丽
说
的
吧，
雅燕，来，请说。
求师母，为世界的和平祷告，特别是俄乌之间的战争，
好，谢谢啊，谢谢，
来，这
很
位
多人在
幸
祷
福
告
一
了，我们
家。
没这样的经历啊，谢
好
谢啊，
的，
谢谢你的
来，
好
谢
意。
谢你的爱心，这位姐妹啊，来，健康快乐。我们私下里祷告啊，我们私下里来祷告这个事儿，健康快乐能点开吗？乔先生，健康快乐，幸福一家，刘江，东方荣誉。
打开你的麦克风就可以啊，没有就算了啊。
快点点啊，点不开就不等了啊！
特
啊，
别
健
是
康
呢，
快乐，
有我强调一下，特别是，
因为
请
我的
说。
癫痫症状祷告，
不会呢。
你好，江师母，
请说。
我这失眠有2年了，
我想跟你请
请
教
你
另
帮
一
我
个问题。
祷告一下。
你是谁？
东方荣誉。
我看着两个麦克风在动。
嗯。
失眠是吧？
对，失眠2年的吃安眠药吃了1年多了，现在每天晚上都要吃安眠药才睡得着，不吃的话睡不着。
那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啊，哎，你看见那我们那个什么了吗？头部操了吗？
没有，因为我今天才刚加入的这个直播间，
啊，你在群里面吗？
在群里面。
你在群里面要，你一定要那个头部疾病的医治洁净祷告法。
你需要听课，弟兄
哎，
啊。
一个是要听课，要按那个头部疾病的医治洁净祷告法啊，一定要听那个，那个好多人失眠得医治。
哦，要怎么操作呢？请
你
问，
去要，你要
我在
群里要，
群
你
里
使用
边
这个
要
祷告方
啊，
法，有视频，有视频
那
会在
边
里
有
面。
人收藏了，就会发出来啊，到群里边去要，弟兄啊，我们直播间现在时间紧张，就不能跟
你
你
要
多
就会要，
发。
就这特别好，效果特别好，白头发都变黑。好，下一位，
来，这位幸福一家，你能来能说吗？
我强调一下，有婚姻需要辅导的，因为前两天我看这两天还有找我们的，你可以举手，好不好？我们利用多余的时间来辅导一下。
乔先生，能说吗？已经点开了啊，幸福一家，乔先生都点开了，快说话。
什么好？那个
来，
牧
大
师
点
好。
声说啊，来，这位大姐，来，乔先生，来，快说。
我家信主6年了，我丈夫他光有这个得这个病不断的，在医院住着了。你能给我丈夫祷告祷告吗？
好，我们可以祷告，你自己可以祷告吗？
我自己也可以祷告，
可以吗？
请你可以祷告，求那个小牧师给我丈夫祷告一下，他
啊，我肯
在
定
医
祷告，
院
我
也
就说
可以，
你可以祷告吗？我问你，
我也可以祷告。
来跟我说，主的灵在我身上，
主的灵在我身上，
医治的大能在我身上，
医治的大能在我身上，
降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灵也降在我身上，
降在耶稣基督的灵也降在我身上，
耶稣身上的能力也在我身上。
耶稣的能力也在我身上。
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我能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
我能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
哎，咱俩现在一块儿啊，一块儿相信，把手按在你丈夫身上来，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命，
释放大能进到这身体里，
释放大能进到这身体里，
摧毁一切疾病。
摧毁一切疾病。
摧毁一切疾病，
摧毁一切疾病，
一切疾病离开他。
一切疾病离开他。
我手按病人就必好了，
我手按病人就必好了，
有能力从我手上出去，
有能力从我手上出去，
进到我丈夫的身体里，
进到我丈夫身体里，
使他洁净了，
使他洁净了，
使他健康了。
使他健康了。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命，
阿门。
阿门，
太
阿
棒了，
门。
太棒了啊，太棒了！
就这样祷告啊，
哎，你
姐
看我
妹。
给你祷告，我也教你如何祷告。下一位，
来，王姐妹，来，请说。
你好，佳牧师，还有师母，你们
你
好。
好。
我主要是想请你为我和我老公的关系带祷。我觉得我们的关系现在就是我也听了几次老师的课程，也有宣告，也有去祷告，但是感觉就有关系越来越僵，越来越感觉好像越窄走的。
姐妹，你们结婚多长时间了？有孩子吗？
我有3个孩子，我的孩子大的都二十多岁了。
那你们夫妻是一直在一起生活吗？还是说
对，
有的丈夫在外边工作？
他
包了
刚
三
好
百
他
多
以
油条。
前，他以前是在外面工作，但最近这两三年是回到内地来，回到我们身边来了。但是就是发现他最近这一年多都开始打牌，拼命的赌博，然后打牌也受影响，再加上他的爸爸也是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他就觉得好像我们的关系就是我可能我对他有妨碍。我最近发现他的钱包里有一个就是小袋子，那个塑料袋里面放了一缕头发，我不知道这个头发是用来做什么，是做法事的还是做了什么的。我当时我觉得。
你去
不知道
沟
该怎么
通，就
办。
问他。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些你不明白的，夫妻之间是可以敞开沟通的，不需要去长时间猜测的，去问。
但是那个我的这边的这个牧者就说，你不应该去问，你不应该去发现这个问题，就是你不应该去，
夫妻
因为
之
我
间
是。
是正常的关系、健康的关系是可以畅通无阻的，是可以无话不说的哈，没有太多的秘密。没有过于多的秘密是可以沟通的，你认同吗？如果是夫妻之间，
我
个
认
人藏
同，
着个人的小秘密，那是夫妻吗？
这
但
个
现在我
哈，
们是无法沟通了，已经
我
可
跟你
以。
说哈，姐妹啊，这个小洞你要不堵住，有一天出现了，再出现在你面前是个大窟窿，你
而
信不
且
信？
现在我发现，就是他看我的眼神和对我的态度是越来越恶劣，就是好
啊，
像看到我
来，姐
就。
妹啊，来。你现在呢，就是心理活动比较多，夫妻之间呢，首先我刚才说过了，不可以有太多的秘密啊，因为夫妻之间是一体的，这是圣经的教训。那你认为这个一定是要沟通了才能解决？你如果你不沟通的话，你猜测他，那他跟你一样也是猜测你，这样你们之间的这个隔阂越来越多，就不好沟通了。所以马上去沟通，面对面。当然沟通的时候呢，不要过于严肃。就是找一个比较合适的，营造一个好一点的氛围，让大家都比较轻松一点啊，去沟通。那沟通的时候呢，你告诉你方法哈，你不要直接的就说你这个钱夹里我看到了有什么头发，做什么的呢，对吧？不要这样一种语气，就是慢慢的让他能够可接受的。你一定会，因为你都养育了三个孩子，你作为一个这么有这么多年经验的妻子和母亲，你一定。会想出来一个适合你们夫妻沟通的一个寻找找一个环境和方法去很好的去介入啊。第一次沟通可以不谈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看来对你觉得很严重，那么对方呢可能一听就会爆，那你可以谈点其他的。如果可以的话，那么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再谈你认为很重要或关键的问题，可以吗？所以沟通呢，我们要找一个合适的切入口。那沟通的语气跟态度，还有就是避重就轻，刚开始都是要去想的、去思考的、去设计的。因为下面的话呢，就不是针对于这个王姐妹了哈，因为有一些共性的问题哈，我们就统一在直播间里说了。不管是年龄大的姐妹也好，包括六七十的，包括五六十的，或者年轻一点的。弟兄姐妹来咨询，就是她反映她跟她配偶没有办法沟通了。那我个人认为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不可以沟通的，只是说我们还没有想到合适的办法和切入点和突破口而已啊。只要你动脑筋，你想把这个关系重新暖回来、挽回来，你总是会想到办法的。不要着急，不要
好
急
的，
于去找一个答案，可以吗，姐妹啊？所
谢
以，
谢你的
当
建
你
议。
自己想沟通的时候，想出来一个合适的办法的时候，一定会有沟通的渠道。那同时呢，有人就说我不想低头，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夫妻之间呢，谈不上低头与不低头，而是说，有一方可能是先要主动一点点，慢慢的你把对方带入了以后，让他同时觉得这个家是需要经营的，是需要用心去对待的。是需要两个人以诚相待的，那么对方的心门也被打开了。所以可能刚开始姐妹呢，柔和一些，你要稍微主动一点点，没有关系。不是说你主动了就证明你低头了，就说明你地位低下了，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在家庭里边没有高低之分，也没有贵贱之分，也没有谁附属于谁之分，夫妻之间是。上帝所配合的一对搭档，缺一不可。我们女人很重要，男人也很重要。 没有谁重要，也没有谁次要，没有谁是主要的，没有谁是附属的，不是这样的啊，弟兄姐妹。当你能够正确的在基督里，在真理里边去看待婚姻的时候，看待婚姻角色的时候，男人负责哪些，女人负责哪些？有的时候女人可能稍微的付出多一点点，因为女人比较细腻，想得多一些。但是不要认为，你这样就会这个低贱了自己，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如果一个家庭当中缺少一个智慧的女人的话，这个家慢慢的真的就会破败下去。为什么？因为男人他的角色跟我们女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在这当中呢，女人稍微多付出一点点，那呢也请不要抱怨，因为你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家。试想一下，如果你不用智慧去解决这些办法，你把这个家拆散了，最后你是很留恋的，你是很后悔的，那个时候就晚了。所以说我们做姐妹的哈，在这里统一提醒大家，也是在提醒我自己，当你觉得你付出的多一点点的时候哈，你不要抱怨，不要抱怨啊，因为你在维护一个坚强的后盾。无论男人女人，如果你不小心把这个家拆散了以后，你们的留恋和后悔哈，远远比现在你多付出一点点代价大得多的又多啊。所以请珍惜你现在的家庭，如果哪个地方需要我们付出一点点，需要我们去用智慧去经营一点点，那就请去做吧啊，不要想太多。当你想太多的时候，就拦阻了你的脚步，你觉得我凭什么，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不要这样，斗气和情绪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OK， 好的，这位王姐妹，这样可以吗？你去尝试沟通，如果你有后续需要咨询的，你可以再过来找我们，好吗？来，这位蒙恩戴咏梅，可以点开吗？蒙恩喜乐。
两位属灵长辈好。感谢神哈，我就是婚姻的问题。我婚姻，我丈夫把我现在已经拉到黑名单好几个月了，他很多的时候就是语言暴力、精神暴力、经济暴力，然后人格什么打压都有。
语言暴力什么？经济暴力？还有什么？精神暴力？
精神暴力就是用语言打压人，然后有时候我有两个孩子嘛，他也不给钱，然后我也要上班，然后他要供两个孩子生活费、学费啥的。
好，
他非常的就是很
苦。是做什么行业的？
是建筑，开了个钻机的，就是打桥梁的。
你的话语能改变这一切。语言暴力、精神暴力、财富暴力，奉耶稣基督里面这些暴力通通投到海里。跟我说，这些不属于我的丈夫。
这些不属于我的丈夫。
这是来自魔鬼的。
这来自魔鬼的。
我的丈夫不是这样的。
我的丈夫不是这样子的。
他是爱我的。
他是爱我的。
他是爱孩子的。
他是爱孩子的。
他是供应我的。
他是供应我的。
我和他是一体的。
我和他
一切黑暗权势就从我家里出去。
一切黑暗权势从我家庭中完全的出去。
从我丈夫身上出去。
从我丈夫身上出去。
我深爱我的丈夫。
我深爱我的丈夫。
他是我。
他是我。
我属他。
我属他。
从来没有分开过。
从来没有分开过。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把这个高山，把这个影响力从你家里祷告出去，命令他出去。
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有这一切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出去，不许再回来。
就得这样啊，记住了吗？
好，我已经录制视频了。
好。
感谢两位
兄弟，
就是这样。
好，那不客气啊。来，蒙恩，来，请说。蒙恩戴咏梅，两位可以点开吗？
我怎么点？
已经出声了。
点开了还问怎么点？姐妹啊，你干啥呢你？
我从来没有连过线。
来，
感谢谁？
点上了。
姐妹请说。
牧师师母好。
你好。
我是有一个，我现在急需要你们祷告，我就是。之前嘛，我跟牧师跟那个师母联系过一次，然后呢，就是我说我的问题吧，就是我现在吧，我就是查出来这个肺结节，我是去年做了一个妇科的 子宫内膜移位，现在呢就是这次已经九个月了，去复查，每三个月复查一次，这次复查嘛，就是说这个肺上面这个结节一下子变大了，4月1号复查的时候都还是3到5毫米吧，应该是那会儿就是说
好了，不多说了，
好的姐妹啊，
好了，
姐姐
你听
多简单呢，
听我讲，听多少时间了，
消失就完了，
不是师母，你听我讲完吧。哎，我这个是去年是一个这个肿瘤切除了，然后他说现在是他是肺结节转移到肺结节，
好，别讲了，别讲了，姐妹，你说这些我都太清楚了，我就问你听课听多长时间了？谁戴永明吗？戴姐妹吗？怎么关闭了？
应该是。
打开，快，我跟你聊聊。
嗯。
听到了吗？
好，我你别说，我都知道，疾病我太了解了。
就听就行，那么姐妹。
你就是肿，原来有肿瘤切除了，又扩散了，是不是？
他现在就是说怀疑，医生还说要做一个手术。
我跟你讲，肿瘤都扩散。我在8月20号这次医治大会的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什么，我先给大家讲这个肿瘤这个东西。这个肿瘤医学的仪器上检查出来能看见这个肿瘤，但是这个肿瘤所释放出来的影响力检查不出来。这一个肿瘤长在任何一个部位，整个身体都被它影响。就是你比如说长在你比如说长在了胃上，你的肝、你的肺、你的肾脏上都有影响了，甚至大肠都有影响，但是一次检查不出来。但是这个影响力这是个破坏的力量，人们把这个肿瘤切掉了，注意那个破坏的力量还在，时间一长其他地方继续有肿瘤，肿瘤本身的它的特征就是扩散，有肿瘤它就已经扩散了，一次检查不出来。你在听吗，戴姐妹？
我在听的，在听的。
这不需要惧怕。我会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你相信你的身体里有圣灵的大能没有？相信不相信？
我相信。
好，你做一件事，你就相信你和基督一同复活。
嗯。
我和基督一同复活，耶稣基督复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受鞭伤。钉在十字架上得医治是他复活的时候，记得吗？复活的大能里得医治。好了，那我和基督一同复活，萨拉经历了和基督一同复活，我们讲了他返老还童了，哎，我们也经历和基督一同复活，就相信这个复活的大能在身体里运行。你在哪里疼痛，哪里有压迫，你就相信圣灵在哪里运行。比如说这是肝，你就相信圣灵在肝上，这是肺，圣灵在肝上，肺上运行到什么程度，运行到有病的部位咕噜咕噜响，一定会响，有肿瘤的地方一定会响，会冒泡，咕噜咕噜咕噜，
嗯，
然后打嗝排气，然后继续运行，你整从头到脚的这样的洁净，从头到脚的这样相信，一天24小时别闲着，啥也别干。你看你洁净不洁净？
我去年在直播间听到，但是我们教会姐妹有好多，我们都在听你的道。我们现在就是一直按照你这个方法在祷告，一直在这样祷告。反而去年是为什么先听你的道？去年听你的道的时候，是我老公就是有淋巴瘤，然后呢我们就听你的道，听了道之后就一直按照方法给他祷告，给他祷告。我老公正在。治疗放疗化疗的期间，然后呢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个肿块腹背嘛，就是这个剖腹产刀下边，刀口下边，我女儿21岁了，刀口里边又长了个疙瘩。哎呦，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去一检查，他说这是子宫内膜移位就后来就又查出肿瘤指标又高了，说我这个要急需要手术。当时去年我们两个都是这样，我好像发给师母一次，那个给师母说了，师母说
肿瘤问题，肿瘤能不手术的不要手术。
哦，
能不手术的，但是你关键了，你是不手术要命了，压迫太狠了，手术。
哦，
圣灵一进去，肿瘤就消失，多简单呢！你多么简单的事情啊！
我现在主要是这前天18号才查出来，复查说这个 这个结节现在变得非常大，有四个结节，有两个比较大。
好了，我一会儿给你祷告。我在这里我还要再说一下，你不要等着肿瘤查出来，你身体都能自检。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打出来，来打出来，身体自检，打出来。这个我20号这个大会，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身体自检？我一定要讲，就是当人的身体里面有了肿瘤，有了疾病，圣灵运行到那里，他会疼痛，他会有感觉。你知道这个基督徒一定要学会身体自检。我没讲过这个，但是我讲的是肿瘤消失术也很厉害啊，那个肿瘤消失术啊，无坚不摧的肿瘤消失术啊，不能当儿戏啊。有太
但我身体不疼
啊，
我这没有疼的，都不疼的，没有感觉。
你记得圣灵运行过去，有肿瘤的地方一定会疼痛。
哦，
你只要没疼痛，就它有感觉，你感觉有个东西在里边挡着不畅通，都能感觉。所以8月20号我要发布这些身体的自检，我要发布这些如何让有更大的能力在身体里运行，让各样疾病消失。每个疾病是怎么样的，我要接受咨询，有病的人可以给我咨询。我要举办100场这样的会，我让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疾病是怎么回事，人们如何得医治。
姜牧师，我想再问一下，就是说那我们夫妻两个去年本来是我老公先这样，后来我们教会几个姊妹就一直按着你这个方法给他祷告，后来我就又成这样了。哎呀，真的我当时都没信心了，感谢神哦。
嗯。你看有人训练，你看肿瘤消失，它真的在里面会动，看到没有？肿瘤会动。你没有操练，姐妹，你操练了不会是这样。不会是这样。我太清楚了。
是的，我没有。
还有你可能没有那么听到啊。
你没有那么听到。
你可能没怎么听到、啊。
不知道忙的啥。
直播间里边有人告诉你，你没怎么听到。
听姐妹不能这样。
我也每一场道都在听。
这个、
那你听了、
这个、
你
得用到身上啊，用到身上啊，圣灵运行啊。你看弟兄姐妹，你看前段时间我嗓子突然出问题，我跟你说很大的问题。那医生不让我讲到这俩月，那能行？你看我嗓子先恢复。我天天圣灵就运行在里面，结，我这是撕裂的，大声吼叫，大声祷告的。
对，还有红霞姐妹告诉你，你操练的时间不够、啊。
你练的时间不够。
虽然有大家都在听，
这个不行啊！圣灵在身上运行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
你看，
你身体有病，你
不要怀疑，
必须全面运行，
全意的相信。嗯，光听不练，假法事。
你看我们多少人得医治啊？你昨天我们做见证的，就是叫什么什么皮肤病，牛皮癣，至少得有7-8个吧。牛皮癣的顽疾。好，还有谁？
来，这位蒙恩，你可以点开吗？蒙恩、加恩两位能点开吗？
我点开了那个。
来，请说，姐妹来。
我就是听了呢，我操练了，这是第二次的吧？操练第一次，我去郑州给一个老太太看病了，我来那儿意，哎呀，这个背部咕噜噜咕噜噜一直动，我就操练了一次，第二天这个背部一直动，我拿手一摸不动了，哎，一移到那背上就一直动这个背部，我是囊肿，就一直动，我也是圣灵的能力穿透每
一个细胞，
穿透我的左肾右肾，带的光带的火，
这个姐妹做对了，
穿透洁净，我说圣灵是震动天和地的大能，我无法可比的大能进入我的肾脏，穿透我的肾脏，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血管都穿透，
太棒了，
就这样的。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凡是在我肾脏里的病菌毒素垃圾挪出我的身体，投在海里消失不见，我就这样的祷告了有半个多小时，呀一直打哈欠，打了有直从祷告就一直打哈欠，打到最后。
太棒了，你看看。来，
这位戴咏梅姐妹，你听到了吧？啊，就是一个操练的姐妹。那你要这样操练的话，你会看到结果。
你看人家这个见证，你看了没有？
我今天操练了肝脏，
是不是啊？太好了，一听我都高兴。
我过去爱生气嘛，医生检查说是肝囊肿、肾囊肿。我今天操练了肝，还有胆，这两天嘴口苦，老师是不是也是这样操练？
都得这样操练，
我的胆脏啊，都得这样操练。这个腿 今天这个腿一的鱼也是这样的操练吧。
必须圣灵，你记得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自由。
哦，行，我继续操练。
太好了，你看这姐妹，这姐妹厉害不厉害？这姐妹太厉害了。
对，这位
啊，这位微博请说。
来，你要连线，来，你请说。
喂，师母。
来，请说，听到，来，请说。
我是这样的，就是我那个跟我那个前夫前段时间离异了嘛，离异，然后他把我小孩带走了，我小孩都是我一个人带大的，他把我小孩硬的带走了。
孩子几岁了？
孩子十一了。带走了，然后小孩现在
半年了。你离婚了，这个孩子判给谁了？
判给我，他爸就偷偷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去学校把他带走了，然后走了之后我整个人就感觉被掏空了，整天都很伤心很难过。
他爸爸把这个孩子带多远去了？你一个城市可以去看呢？
不一个城市，我去过一次，去过两次，他让我见过一次，去看陪他了一天，然后我就是每天很伤心很难过，睡不着觉，就一直想孩子，可是孩子对我态度很不好，然后我就可能是太关注他了吧，一直跟他发信息，他从来不跟我回，跟他打过去他就对我态度很不好，就是说感觉我很烦他，就感觉我很烦。然后我今天晚上他说他被猫抓了去打针，我又跟他打电话问候他，我说我过去接你吧，放假他也不回来，我说我过去接你吧，他就是意思很不耐烦，他说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他说过几天他跟着我侄子回来，然后就是很烦我，然后我就心里特伤心，我这么想念他这么爱他。
好，
天天都
啊，来来姐妹先这样啊。十一岁的孩子，尤其是你们这个离异的家庭呢，孩子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成熟的。你们离婚多久了？
半年多。
啊、哦，是，那这件事情呢，会催化他能够比别的孩子会想得更多，他可能会过早的成熟一些。那现在呢，既然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并且是他父亲把他带走的，那你再是尽管放心，放暑假了啊，给孩子一点点时间与别人相处。可能你这个半年当中因为很多原因或者你心里的一些状态吧，你对孩子可能干预的过多，这个年龄的男孩子对吧？
对
啊、哦、男孩子他不太希望做母亲的关注太多，因为他是11岁了，尤其是他11岁到14岁之间你做母亲的呢，如果你一直会跟他单身跟他在一起，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儿子啊，那你跟他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你该提醒他的提醒过了之后就不要再絮絮叨叨说了，你要知道你养育的是男孩子，跟女儿不一样，带法养育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已经明确告诉你了，他也表达给你了，他比较厌倦这种啊，那你做母亲的你要懂得啊，你不要再一直去找他去让他回来如何如何的，因为你这个方法他已经就怕了
你
了。
你呢先不要这样、
啊、别着急，他只要安全就可以、
我告诉你个方法，你再给他发信息你就夸奖他，你说他聪明，说他智慧，说他有能力，说他有学习能力，说他口才好，你等等的，你不要说你回不回来，这个都不重要，他和他父亲在一起啊、享受父爱也
好，跟他奶奶他爸也没空带他，他跟他奶奶住、
哎、
我知道是我自己的原因，我自己一直担心他过得好不好，然后
他奶奶你不要担心
过得好的呢，你不要过于焦虑、
哎、你不要担心，你就夸奖他，记得你就欣赏他，啥都别说，儿子我你长得那么帅，儿子你身体那么健康，儿子你那么爱运动，你每天就这样。
好的，
记得你别总干扰他，小男孩他你干扰他。
跟奶奶在一起也是可以的，奶奶也是爱孩子的，短时间内的过上几天没有事的啊，不要想太多，过于焦虑了你整个人都失去理智了。
而且我想提醒你，你还有复婚的愿望吗？
没有，不可能。
为什么？
那个积累太多的怨恨了，不可能。
是，慢慢来吧，你向神祷告。好不好？
好，谢谢牧师。
你说主，我摆脱这个网络，阿门。我要享受婚姻，我要享受爱情。你跟我说，我要享受婚姻。
我要享受婚姻。
我要享受爱情。
我要享受爱情。
我要享受家庭的甜蜜。
我要享受家庭的甜蜜。
一切黑暗全是。
一切黑暗全是。
离开我的家。
离开我的家。
从我家里挪开。
从我家里挪开。
从我生命中挪开。
从我生命中挪开。
我有资格享受家庭的甜蜜。
我有资格享受家庭的甜蜜。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有资格被爱。
我有资格被爱。
我有资格爱，我也有资格爱别人。
我也有资格爱别人。
阿门。
阿门。
宣告大有能力的话，啥都别说，现在先宣告一段时间，好不好？
好的，谢谢牧师。
不能孤孤单单一个人呢，不可以啊。好的，姐妹，按照师母说的，先这样做，好不好？
好的，谢谢。
嗯，谢谢。
你不要焦虑，姐妹啊。
好的。
有的时候是我们想太多了啊。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聚会呢，就到这里。